们就开始咱们今天的彼得后书的圣经学习啊。我们同心献上祷告。亲爱的圣天父，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同心来敬拜，来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。主啊，你呼召我们，让我们经历人生当中许多的艰难，让我们经历生命更新的真实。主啊，正如你经上所记，如此我们便可以叫世界知道你救恩的道路。主啊，这条路你走过，我们跟随你也要走过。主啊，我们既是跟随你，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，得与你的性情有份。主啊，我们就真实的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，主啊，在这样的过程里面，我们见证你的信实、你的智慧、你的大能，都是如此之真实。主啊，你的慈爱、你的怜悯、你的大能、你的信实，从没有改变过。主啊，你自己走过这条路，是为我们付上了代价，也让我们看见了盼望。主啊，你在十字架上走过死亡，你从死里复活，使我们看见出熟的果子，因为将来有一天，我们也要像你那样的复活。主啊，这不仅仅是理论，主啊，是你自己的生命实实在在的走过的道路。主啊，如今我们跟随你的人也在这条道路上。主啊，我们正如你的使徒保罗所说的啊，我们深信与你同死，就深信必与你同活。是吧？如今这些事情都在你的众儿女的身上一点一点的发生，是吧？我们不灰心，是吧？虽然我们也是亚当的后代，是吧？我们也是带有罪性来到这世上，然而你拣选我们，正如你经上所记，不是因为我们是义人，乃是你要呼召罪人悔改，是吧？来一同跟随你。主啊，你要拯救我们，就拯救我们到底。主啊，我们为此再一次把一切的感恩和颂赞都归给你。主啊，今天我们再来学习主你的话。主啊，你的话要提醒我们有真实的、诚实的心，激发我们里面诚实的心。主啊，但愿我们在你面前得着这诚实的心，能够真真实实的面对我们自己，也真真实实的面对这个世界。主啊，我们也真真实实看见你在这世界当中的作为。主啊，我们为以色列向你献上感恩。主啊，我们回顾以色列这些年所走过的道路。主啊，在明白你经上的启示，使我们真实的看到，主啊，以色列是你手中的工作。主啊，以色列民虽然多经苦难，然而你从没有丢弃过他们。主啊，我们也信，最后你要按照你的公义，按照你的大怜悯，丰丰满满的回报给他们。主啊，我们这些野橄榄得以蒙恩，接在加橄榄的根上面。主啊，使我们得橄榄的肥汁。主啊，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强，主啊，乃是你对我们外邦人格外的怜悯。主啊，我们求你继续恩待以色列，与以色列同在。主啊，继续借着以色列，使万民都知道你救恩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们再一次把荣耀归给你。主啊，我们也为川普，主啊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继续使用他。主啊，也为我们自己澳大利亚的国家来祷告。主啊，但愿你使这个国家能够归向你。主啊，更多的人在这里因着你的福音而生命能够被你所得着。主啊，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，使我们继续为你做见证。再一次愿荣耀归给你，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门。
阿门，
阿门，
阿门，阿门。
阿门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查考彼得后书啊。那么前边呢，我们基本上完成了彼得后书的前两章哈。 那么在前两章里边，在第一章当中呢，就是指出我们生命这个终极目标啊，就是得以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。那么同时呢，也告诉我们如何能够在人生终极目标上，不至于没有果效，是吧？那就是依靠神的大能，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，然后呢，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，那就是得与我们的主的性情，与我们的神的性情有份。那么然后呢，就是给我们一个 checklist 哈，给我们一个这个检查的一个表啊，这个检查表，那是我们知道呢信啊行动，然后呢知识啊，然后忍耐啊，然后敬虔，然后呢就爱众人的心，爱弟兄的心，爱众人的心啊，最后有了爱啊，那就是基督的生命，因为在这个。约翰一书里边就会直接告诉我们啊，因为神就是爱啊，我们得着这种爱啊，那就是得着了神的生命，就拥有了神的生命的特质。然后圣灵借着彼得啊写给我们，如果我们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，就永不失脚啊，就永不失脚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达到最后敬虔和生命操练的最后目标，就是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主耶稣永远的国。那么不然的话呢，我们就成了贪恋世界的、放纵情欲的、享受眼前的，就是眼瞎的啊，只看到近处，我们没有看到人生终极的目标。那么我们一直在跟弟兄姊妹强调啊，人生的一大智慧。就是以目标定过程，啊，以目标定过程，也就是说，你知道你最后的目的地在哪里，然后呢，你再翻过头来确定，你这一路上怎么走法啊？这个跟我们设 GPS 是一样的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你计算你的时间，是吧？那么在这里边呢，你的取舍和优先次序就要显明出来。所以糊涂人就不管，管他了，过一天算一天，享受一天，是吧？这就是不知道人生的目标，那他的人生一定是混乱的，啊，然后他根据自己的喜好，啊，想干啥就干啥，是吧？世间的人都这样嘛，不知道人生的目的，那就享受今天的每一天啊。所以这样的人呢，还自以为自己很聪明啊，就是我很现实，是吧？我是活在现实里边的，不像你们这些有信仰的人。是吧？这个整天活在云里雾里，是吧？什么天堂地狱也看不见，是吧？看得见的东西，不一定是那么真实。其实真实的东西、决定性的东西，往往是看不见的。所以人的信很重要。所以你看一个人，啊，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不是看你长得啥模样、你的皮肤什么颜色，是吧？你几根头发，这都不重要，而是看你里边的品格。是吧？品格才决定一个人的价值，所以品格是看不见的，但是因着信，啊，你经过分析，你大概要知道，如果你不了解人的内在的品格，你跟人打交道，那你就吃亏上当受骗，是吧？这个你因为你没有分辨能力，所以我们经上给我们说这些话啊，就是要叫我们成为一个真正，在信仰里边。有大智慧的人，是我们能够准确的把握人生的道路。那么，在这个道路里面，我们遇见什么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依靠谁，因为神的神能才能做到这一点啊。所以，知道依靠谁啊，知道怎么走法，知道我们最后的终结在哪里。于是，我们今生呢，就活出一个真正啊，这个有价值的人生啊，能够有意义、有目标的人生。是我们知道优先次序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至于是一个浪费时间、浪费生命的人生。但愿主帮助我们啊，使我们能够，在这样的过程里边啊，不至于走错了、迷失了。 那么今天我们进入到第三章呢，就第二章里边啊，就是重点给我们很多的警戒啊，因为进到教会里边的人不一定都是真实有信仰的人，对吧？其实这是最可怜的，是吧？跟随了基督啊，就像卖耶稣的犹大，是吧？他也盼望弥赛亚，是吧？他甚至跟随耶稣3年多的时间，和其他的门徒一样，到了最后呢，他不但没有认识耶稣，反而把主卖了，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。这是多么可怜的事情，对吧？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，多少人啊，甚至于做到祭司啊，甚至于是民间的长老，先知，但是假的，到了最后呢，居然都死在巴比伦的刀下。这是多么可怜的，这个经是吧？那么将来有一天呢，也有人就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，我不是奉着你的名传道、赶鬼、行异能吗最后主说：“我也不认识你，是吧？”居然有还有些人说这样的人是得救的，是吧？不是，是吧？这些人在外面哀哭切齿的时候，他不是得救的。所以，圣经给我们极严厉的警戒，告诉我们，神有宽容，但是并不最终宽容，神的宽容是有限度的，所以不是永远的宽容。所以上古的时代，神宽容了他们1600年。是吧？索多玛的时间，神宽容他们几百年。然而，时间到的时候，这个宽容就不在了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这些事情呢，正如今天经文里边说，圣灵啊，借着彼得来激发我们里面诚实的心，使我们要真真实实的面对这些问题。我们非常战惊恐惧，这个，咱们在神面前也是圣灵在中间来光照提醒我们。圣经既然如此严肃的，把这些警戒，彼得后书，这个犹大书，都是这样的，这个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，因为就是有这些假的东西出来。是吧？重复的强调的，来警戒我们。这些事情呢，其实是非常严肃的。所以，我们从教会的历史上，我们也会看到这些教会内部，各种各样的欺骗，层出不穷啊。即怎么说呢？就像草根一样的你拔了又长，长了又拔，是吧？这个清不了斩不断，它不断的在教会当中内部搅扰，从上到下从教皇到普通的信众，这种的这个走在教会内部走错路的比比皆是，所以弟兄姊妹。让我们在神面前认这个严肃的来面对这些事情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进入第三章了。因为彼得后书呢也是圣经将要结束写到最后了。再有约翰的一二三书，再有这个犹大一封短短的书信。其实犹大书呢，可以说是彼得书信的一个延伸，一个加强版，对吧？再强调一下，然后就进入启示录了。所以彼得后书呢，这里就这个专门有这么一段经文，是关于提到世界末了的时候，也就是预言到了我们今天，将要发生的事。那么这些事呢？也与启示录里边的很多信息是遥相呼应的，对吧？相信当时主耶稣的 使徒里面，啊，这两位，被主所大用的使徒，啊，一个呢就是彼得，一个就是约翰，对吧？因为雅各呢，虽然他也是主一样的，这个训练啊，主一样的大用，但是他却成了新约教会历史当中使徒当中第一个殉道者。啊，所以他没有留下，任何的一点信息，他用他自己的生命，啊，为主耶稣十字架的福音来做一个见证和铺垫。所以，另外的两位就是彼得和约翰啊，都为基督再来，然后留下圣灵启示出来的信息。那么今天呢？我们就来看啊，这个圣灵借着彼得把基督再来的预言是怎么写给我们的。好，进入今天信息之前呢，我们先把这个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啊，来读过一遍，然后我们先了解一下啊，这个经文当中到底说了一些什么，然后呢，我们再一点一点的来分析。好，我们一同来读今天的经文。
彼得后书第三章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，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、激发你们诚实的心，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，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。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，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。他们故意忘记，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，并从水而出，借水而成的地。故此，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，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，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、遭沉沦的日子，用火焚烧。亲爱的弟兄啊！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。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，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。在那日，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，但我们照他的应许，盼望新天新地有一居在其中。亲爱的弟兄啊！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就当殷勤，使自己没有玷污、无可指摘、安然见主，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，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，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，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。信中有些难明白的，那无学问、不坚固的人强解，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，就自取沉沦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，就当防备，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，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，愿荣耀归给他，从今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彼得后书第三章，亲爱的弟，
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把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啊，也是最后一章，就读过了。 那么，使徒彼得在一开头说啊，就说明了，这是他写给教会啊，写给弟兄姊妹已经信主的人啊写的第二封信。那么前书呢，我们已经一同学习过了啊，那么前书他重点要说的，就是我们有了重生的生命啊，然后我们就要约束自己的生命了，啊，我们有了新的盼望了，我们走上新的道路了，我们有了真理了。那么这真理不是拿来，去，摆设的啊，不是增加知识啊，写几本书，或者说是叫我们拿来去炫耀的。这知识是要让我们按照这个真理来造就我们的生命，约束我们的生命，然后是我们引导我们走向这个生命更新道路的。那么这个呢，是从这个重生的那一刻啊，这个为根基来开始的。当然，这一条路呢，是不容易的啊，可以说是很痛苦的。所以呢，前书里边啊，这个使徒彼得就劝勉说，我们要把受苦的心智当做兵器，啊，把受苦的心智当做兵器。那么有了这个武器啊，我们在这场属灵的征战里边，因为撒旦魔鬼用世界来诱惑我们，就是要叫我们享受最终之乐，是吧？要把我们掳回去。但是圣灵要引导我们啊，使我们向着世界，向着肉体，把自我钉死，是吧？那么这当然是痛苦的。那么，撒旦魔鬼用快乐来诱惑我们，上帝却不惜用痛苦来使我们生命更新，啊，要拯救我们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做如何的选择呢？是顺服一时的快乐呢，还是忍耐这个暂时的苦难，为要使我们得着生命的自由和最终的荣耀呢？所以这个不是从感觉里边出来的，这是用信、用理性、用更远大的眼光、用圣灵在我们心中所赐给我们的，使我们在真理上认识这一切的本质，然后呢，我们自己去做一个决定。那个是前书啊，要给我们的。那么这后书啊，然后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了这样的受苦的心智啊，有了重生生命作为基础，然后我们要依靠神的神能，把这条路走下去，因为这条路是有结果的。那么我们说过啊，这条路主耶稣走过，向着他一生啊，向着罪死，他没有犯过罪，所以呢，他被处死、被交付、舍命流血，是为要还清我们的罪债，把我们从罪中赎出来。然后他解决了这个罪的问题啊，他就走过死亡，进入，借着重生，进入永生。所以他就成了我们走过死亡、进入永生的开路人、先锋、出熟的果子。那么这一切都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，他也是走过这条路的见证。所以他不是给我们理论，而是他给我们榜样，他自己走过，他不是告诉你一个地图，他是亲自在前边走，让我们来跟从他。所以有了这一切，是吧？这个我们就应该啊有一个分外殷勤的生命见证，因为我们有目标，因为我们有依据，因为我们有见证，这多么美好啊，是吧？世界上的人是没有的，他们是无知的，他们是迷茫的。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感觉走一步算一步的， 什么时候结束了，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结束，也不知道生从哪来，死往哪去。所以他们活的是完全的糊涂无知的，对吧？他们根本不了解人生到底为什么，而我们了解了。所以我们的人生理所当然比他们更加积极，更加有热情。所以老彼得才告诉我们啊，我们分外的殷勤。那么最后呢，到了今天啊，这个我们看到了彼得写信最后的时候，他要激发我们诚实的心。那么这诚实的心是干什么呢？是要叫我们信，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生的终结。那么作为一个人而言，死亡就是肉体的死亡啊。就是我们在世这条道路的世界末日，就是我们的世界末日。世界对我们而言，我们就到了末日了，对吧？没了。然后就整个世界而言，也有末日，是吧？这个世界最终呢，要结束啊。圣经上说，起初神是怎么把这个世界造出来的？到了最后呢，神要叫这个世界要结束。所以，这个世界，我们生活的这个物质的啊，我们是有灵的活人生活在其中的，它是有始有终的，它是变化的，这是神给我们，我自己这个圣经虽然没有这么说啊，从这里边呢，我们可以总结出来，就是神让这个世界存在，又最后把这个世界毁灭，用意何在呢？我想，起初神造人的时候啊，就明确的说，要叫我们来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。这个管理呢，原文是统治，啊，统治，rule over，啊，英文里边啊，就是统治。那么这个统治呢，不是按照我们的私欲，像世上的君王，对吧？让众百姓，让一切的资源都来满足他。不是这样的，我们的统治是以神的爱、以神的真理来服务所统治的对象，使整个神所创造的美好、顺畅，都在他的爱和他的真理里边喜乐满足。要达到这样的这个管理的目的，是吧？那么亚当刚刚被造出来的时候，他是无罪的，但是他却是幼稚的，生命不成熟，对于神不认识，对于这个世界也不认识，所以神许可撒旦进到他的生命当中去，挑战他，给他一个功课。结果，这一个幼稚的亚当啊，他根本没有足够的生命力来面对这种的挑战。所以，一个幼稚的生命是不能承担责任的，一个幼稚的生命是无法进行管理、处理各种难题的。因此，神就许可了这个世界痛苦复杂的这样一个过程，真真假假，目的何在呢？就是要叫他所拣选的人，在这样的过程里边，生命成熟起来，生命更新，那么最后呢，我们得以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经过这样的操练，使我们最后能够承担神起初创造我们的那个目的。这就是神的心意，啊，是为要叫我们能够生命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永远的国，到那里边也不是吃喝享乐。到那里边，乃是与主一同作王掌权，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。那么，这个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啊，说论到将来的世界，神没有交给天使，而是经上美述说要交给人，叫人暂时比天使小一点，为要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。 那么神要叫一切都伏在他的脚下，就没有留下一样不服他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，蒙神拣选、被神操练，最终的这个结果将是何等的荣耀，是吧？当然，要达到这样的结果，我们也必然走过一个相当痛苦的、被操练的生命成长的过程。所以这才在约翰这个彼得全书里边提到，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。然后呢，在后书里边，我们格外的殷勤，要进入这样生命，更新的过程里头，啊，最后达至神在这个世界创造我们，啊，这个把我们放在这个暂时的世界里面，最后要救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啊，把这个整个世界结束掉。那么最终的目的就是能够让我们丰丰富富的和我们的主在永世里边，啊，和他一同作王。那么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今天不要过多的去想象，因为我们的想象跳不出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东西，是吧？就像，一个毛毛虫啊，它被告知，经过一个过程，经过蛹的挣扎，它会变成一只蝴蝶。那么这一个被这个茧啊包裹在里面的这个蛹，它在里边去想象的时候，它无法，它永远也无法想到，蝴蝶展开美丽的翅膀，在花丛中飞翔，是一种这个飞舞啊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它无法想象的，它用它能够想到的所有的比喻来想它未来的人生啊，怎么能够飞起来？什么叫飞起来？是吧？这个采花蜜是怎么回事？他永远，你信息告诉他，但是他永远想不到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只是因着信来接受，但是不要过多的去想象，因为我们想象的基本上都是错的，因为我们把今世投射在永世里边，那肯定是不对的，对吧？那么永世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啊，到时候我们就知道了。我们只管完成我们今天的过程。啊，就像这个蛹，它要从这个破茧而出的这个过程里边，它是一个极其挣扎的过程，啊，所以呢，它就是要经过这个过程，它只管经过这个过程，那个结果必然到来，啊，所以如果他觉得哎没什么意思，反正出去以后想想也跟茧子里边差不多，是吧？飞来飞去也是在黑暗里边什么什么，他根本不了解那怎么回事，最后他放弃了挣扎。那他就死在半途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不管我们将来怎么样，我们信造物主所应许我们的，一定是更加美好的未来。所以，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，就是要成就极重无比、永远的那一个荣耀。所以，今天呢，我们只管凭着信，走过破茧而出的过程。所以，这里就提到了啊。不单单是我们人生最终的结局，也提到了整个人类社会、整个世界最终的结局。那么，最终结局的到来，就是神所计划的、对我们操练的整个的过程圆满的结束。世人有不信的，正像经上所说的，这又如何呢？人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？啊，断乎不会的。神的目的一定会达到。如果有人选择不信，那么上帝一定有另外一个人来取代他，对吧？但是神不会，强制一个人一定要怎么样。因为为什么说不可抗拒的救恩是一个极大的谎言呢？因为强迫的背后不是爱的原则，因为爱一定是自愿的。强迫就不是爱了，所以无论用任何手段强迫，爱就失去价值。所以这是一个悖论，啊，当你爱的对象，他不爱你，那你就没办法。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爱的对象的地位上，他一次把我们放在那里，他永远尊重我们这个地位， 因为一旦强迫，那就成了奴仆，就不是儿子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在这个时候，神宁可失去一批人，但是神要使拣选的人，一定是有价值的。所以在这里，弟兄姊妹啊，有一些人用他们的所谓的神学理论来欺骗我们。我们认真看明白，那个里面的欺骗是很恐怖的，对吧？这个他们把上帝好像描述成一个奴隶主，是吧？这个他是霸主，是吧？人是没有自由的，啊，他要离弃的，要摒弃的，你求也求不着；他要拣选的，你拒绝也拒绝不了，啊，所以一切都是他的主权。那我们只能是，一个被动的，啊，是一个毫无选择的，是一块物质而已，啊，我们没有任何主权，这是错误的。神从来不是这样看待我们，对吧？所以呢，用这种东西来麻痹自己的，对吧？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信主是主拣选我们，不错。但是我们信心的回应是必须的，啊，得救是本乎恩，不错，但是也因着信，恩典已经在了，这个不取决于我们，你愿意也好，不愿意也好，主耶稣已经从十字架里边走过，从死里复活了，这不在乎你，所以我们不必为救恩的得来，好像经上说我们要上天下地去找，不需要，对吧？圣灵已经把救恩放在我们的心里。我们只要做一个简单的选择，神要的就是这个选择，是在我们自己的人格里边，在我们自己的理智里边，在神一次赋予我们儿子的身份里边，来做一个顺服还是悖逆的选择，对吧？有一些人说你不具备这个选择的权利，对吧？当然，如果神不给你，你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。然而今天，神把选择的机会放在你的面前，你做什么选择呢？有些人居然说不需要你选择，是吧？不可抗拒，神要给你就硬塞给你，啊，你想怎么地也得塞给你，啊，这多么荒谬，是吧？也有些人说那没有这种选择的机会呢，是吧？其实，神给谁有这样的机会，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，对吧？所以，他将来如何关你何事啊？你听见了，你该做什么选择？这是你在神面前要负起的责任。你不要管另外一个人，哎，他从来没听过福音，他怎么办？上帝是公义的，神会处理他的事儿。现在关键的是，你先别管人家，你处理好你自己的事儿。咱们在这样的前提下啊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今天的经文，就比较清晰了。所以这里说，弟兄们啊，使徒现在写给我们的是第二封信了。那它的基础啊在前边，然后这两封信呢，都是要提醒我们，不是我们不知道，可能知道，人需要 be reminded，是啊，需要被提醒的。人是容易忘记的，是容易忽略的，是吧？所以要提醒我们，然后呢，要激发我们里面的诚实，因为人很容易被谎言蒙蔽，啊，人很容易被谎言蒙蔽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圣经这么强调诚实的心呢？咱们刚才说，人很容易被谎言蒙蔽。其实我们想一想，伊甸园的时候，撒旦魔鬼就是用他的似是而非的谎言，来破坏了人里边诚实的心。大家想一想，亚当的诚实的心里边犯的第一个不诚实的那个观念，自己欺骗了自己，这个观念在哪里呢？伊甸园犯罪的最根本的根源， 大家说一说根源在哪里。
不听从神的吩咐吧。
哎，这个不听从神的吩咐，他为什么没听从神的吩咐呢？
在犯了错误之后，也有承担责任，直接就说是，夏娃给的，
不信，
这个不信，
你不信，对，
哎，其实这个不信和不诚实中间有一个必然连接的关系。那么，当亚当当时犯罪的时候，包括夏娃，他们犯了，在当时犯这个罪的时候，他心里边是有一个衡量的。那么，这个衡量就是上帝说了话，撒旦也说了话，到底我该听谁的？这个时候，所谓的信仰，咱们今天所说的信仰，什么是信仰呢？就是至高者在我心中的定位，谁是至高者？这就是信仰，是吧？那么，如果上帝是至高者，那他的命令就是绝对的主权，那你只能在被造的地位上顺服他，听他的。但是，他相信了谎言，谎言破坏了他的信仰，迷失了他对至高者的认知。哎，他觉得至高者说话也不一定是那么准确吧，是吧？他也不一定是至高者吧，是吧？他可能骗我，是吧？哎。这个撒旦说话，他也可能是真理吧，是吧？就是这种思想本身是不诚实的，是吧？像今天我们很多人，还相信科学家可能是对的吧，
是
是吧？哎，这个释迦牟尼他说的话可能是对的吧，是吧？哎，可能这个达尔文说的这些东西很有道理吧。至高者、造物者、上帝说的话，哎，那也不一定是对的，因为他也是透过人写的嘛，是吧？那彼得他也是个人嘛，不过是个渔夫嘛，他写的就一定是真理吗？啊，所以这里边呢，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至高者的认知所定下来的那个准则。那么这件事情是整个一切问题的最关键的所在，对吧？这个。所谓的世上一切在基督信仰之外的东西，其实心里边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不诚实，对吧？我记得我跟不少弟兄姊妹，这个谈问题的时候，和一些慕道友在讨论问题的时候，很多人都采取一种，这也不一定啊，是吧？哎，可能是那样子呢。是吧？哎，可能是这样子呢。比如说，现在还有很多人说，哎，这个世界可能还有外星人呢，是吧？哎，这个上帝难道就有一个？说不定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呢，是吧？其实这里边背后啊，就是自己欺骗自己，是吧？他不能在至高者的信仰中，对自己的信念产生确切的定位。啊，没有这确实地方，他自己骗自己，哎，不一定吧，是吧？其实毫无依据的、毫无逻辑的这个自我欺骗，啊，还觉得自己很聪明啊，你看我不一定相信上帝，他是上帝是真的吗？不一定，这个我们，说不定我还怎么样呢？哎，我也怎么样呢？是吧？其实忘记了自己不过是一个被造的地位。是被动的来到世界上，这世界的客观存在，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，所以我们的不一定根本毫无价值，这自我欺骗啊，自我觉得自己很聪明，自我觉得自己好像，哎，我能分析，我能什么？No，No，No，No，No，No。 你能分析的，首先用诚实来定准谁是至高权威，是吧？所以他所说的话不可忘记，他所说的话。就是被造者行为的准则，啊，这件事情要从一开始严格的把握，今天的人科学精神很强调什么呢？很强调探索， 啊，很强调探索，探索很好吗？弟兄姊妹说说，探索很好吗？探索精神很宝贵吗？
是好的，
啊？
要好的要看你探索什么，你的探索的这个是不是去探索真理呀？
真理是不能被探索的。其实，探索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谬误。什么叫探索？探索就是你不知道，然后呢，你去瞎闯，对吧？其实，我们今天最看重的是存着敬畏的心。
正
来领受启示，
是
所以你
探
开
索跟
车
寻找是不是一样的意思？
啊？
探索跟寻找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啊？
是的，有类似的情况。未知的世界，很多时候是不能探索的，因为里边有什么危险，你不知道。未知的世界，这里边灵界背后有多少的欺骗，你也不明白。所以呢，在无知的情况下，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，在这个以赛亚书，应该是50章吧，我看看啊。好，以赛亚书50章啊，10节和11节说了这么一段话啊，他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的，然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？那么这个就是正确有信仰的人，听从他仆人之话的，那就是把信仰建基在这个造物主的启示的里头的。”这是正确的。说这人行在暗中，啊，这人行在暗中，没有亮光，也就是说，其实他的情况，其实每个人都行在暗中的，是吧？没有亮光的，不知道人生怎么走的，那你就去探索吗？不是，依靠耶和华你神的名，依仗自己的神，是凭着神的引导往前走，仰望他。跟随他，他是我们的指引，他是我们的光，要建基在我们启示的信仰的里面。探索的人是什么人呀？就是凡你们自己点火，用火把围绕自己，可以行在你们自己的火焰里头，是吧？这是探索的人呢。哦，在黑暗里边不知道路怎么走啊，很简单啊，点个火把看看嘛，是吧？并且呢，说。你们就这些人啊，就行在自己点亮的火把当中了。神定的，这是神的手定的，这样的人必躺卧在悲惨之中。也就是路，不是你探讨出来的，不是你探索出来的，路是你被引导出来的，是你顺服出来的，是你信出来的。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啊。输入给我们许多错误的观念，啊，你说呀，那些探索的人不是也探索出来了很多科学结果，探索的出来了很多什么东西？没有错，他们探索出来的某些东西，啊，用他们自己的方法，似乎解决了一些问题，但是我相信这些问题。神原本有更好的解决方式，可是我们背离了神的解决方式，以为自己能够解决，这就是点亮自己的火把，啊，以为暂时我们自己能解决什么问题，但是最终导致什么后果呢？圣经说，最终要躺卧在悲惨里头，对吧？ 这是很客观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在查考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建立一种信仰正确的思维方式，确定至高者的原则，这是我们内心里边最重要的诚实的心，所以我们相信上帝的引导，还是相信我们自己的探索呢？对吧？这个探索是没有方向的，探索是自己想象可能是这样，然后去经过自己的经验去证实。我觉得神很怜悯，并没有使很多人所谓的怀有探索的人死在他们探索的途中。然而，怀有探索之心的人，基本上就拒绝了启示之光的引导，他不相信上帝的启示，拒绝上帝的引导，相信自己的探索，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相信自己的结论。然而，他完全是没有方向，是迷失的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思维上，在信仰里边，我们首先来定准。我们用如何用诚实的心来面对人生，也面对世界的客观规律。那么，从至高者的定位上来思考问题，这是我们诚实的基础。好，这个如果说探索还有价值的话，那就是说在上帝的真理的引导下，我们走的仍然是未走过的人生道路。那你跟着他走去探索，那就对了，是吧？如果是你根据你自己的想象，根据你自己的计划，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去探索，那就是你自己点火把，最后死在悲惨当中。现在已经11点了，咱们把这些基础，这个思想啊。把诚实的心，咱们先分析一下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咱们回来就继续往下走了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休息到15分啊，咱们就回来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